好，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国考虑关闭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
直到3月20号星期五为止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已经超过了15000多人，同时呢，死亡的病例也已经超过了200人。那么在星期五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说，现在白宫正在跟参议院还有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员讨论新一轮的纾困法案。他强调呢，民众将可以得到带薪的病假。那但是呢，目前参议院当中的法案其实它的草案当中呢，将会给予企业有更多的减税的优惠，但是呢，在民众的这个带薪病假方面呢，会有所限制。那么呢，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还有参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已经发出了共同声明，说这份法案呢，并非完全造福劳工，而是把财团置于劳工之前。那目前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表示说，目前将会来暂停学生贷款的利息，那请这些贷款人呢可以跟他们的借款公司联系。那同时呢，财政部也已经宣布了，财政部长穆努钦说，原本4月15号截止的报税日将会延期到7月15号。不过如果民众认为自己可以获得退税的话呢，还是可以尽快报税，这样就可以获得现金。那么此外，特朗普也说，他正在跟许多的州长们做联系，包括他昨天已经跟很多州长们进行了视讯的会议。那么呢，包括纽约州的州长库摩也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了联系。那么那个纽约州长上午呢，才刚刚宣布说，将关闭在纽约州里面属于非必要性的商家。那么这预计将会影响全纽约州7000家的商店。那特朗普总统呢，在简报会上也说，正在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讨论抑制疫情扩大。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也说，他说美加还有美墨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将会限制某一些非必要的交通。蓬佩奥说呢，将会开始实施一些边境的限制，所以现在呢，在海外的美国公民，除非你是想要继续留在那个地方，那么请尽快准备回美国。那么此外呢，美国卫生部长阿扎也宣布了，他说根据公共卫生法呢，将会限制某一些人进入美国。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呢，星期五的上午在白宫告诉记者们说，他说呢，有一些国家现在已经关闭边境，而美国公民也还在他们的国家当中，所以呢，现在国务院正在处理，就像当初在中国的情况一样。但是呢，我会鼓励所有回到海外居住地的美国人，虽然看到旅游限制了，但不需要马上搭机回美。我们不需要机场的爆满，我们会筛检你们，会把你们隔离。那沃尔夫呢，接着中午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则是表示，美国正在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政府合作，来施加某些旅游限制，同时呢，将会确保货物、贸易还有医护人员都能够继续的来往边境之间。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呢，在白宫也呼吁美国民众要小心假讯息。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新闻简报上也提到，他说他有看到美国人民抢购这个物资的现象，他说他也看到很多空的货架，他可以理解人民有购物的需要。那么副总统彭斯则是说呢，大家关心的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他说呢，包括这个医疗口罩 N95 的短缺，那么将会在本周末会宣布一起大的 N95 的订单。此外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除了特朗普总统之外，国务卿蓬佩奥也在简报会上使用了中国病毒这个词。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要求全州居民除了必要的活动以外，其他时候必须待在家中。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琳为我们介绍。
加州是全美新冠疫情第三严重的州，州长纽森星期四采取了较其他州更为严格的举措，要求全州的将近4000万的居民待在家中防疫，非必要情形不要出门。纽森表示，新冠疫情的传播有可能导致加州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There's a mutuality and there's a recognition of our interdependence that requires of this moment that we direct a statewide order for people to stay at home.That directive goes into force and effect this evening, and we were confident,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ill abide by it.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五也下达了州民待在家中的指令。 加州州长纽森是在萨克拉曼多的州紧急行动中心宣布这项指令的。紧急救援人员通常在这里协调对野火和地震的反应。纽森在这里表明了新冠病毒对人群带来的风险不亚于天然灾害。纽森援引数据模型表示，56%的加州人口，超过2500万人，可能在未来8周感染新冠病毒。他说，现在是时候把他对家人说的话告诉加州州民。他说，这不会是永久状态，只是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回头看时，这些决定都是关键。纽森说，加州大部分零售商店，包括室内购物中心，都应要求关闭，大多数公司办公室也关闭。不过，银行、杂货店、药局、自助洗衣店和一些店家除外。医护人员和公交车司机等人员则继续工作。官员强调，这项命令不是要求民众禁足，鼓励人们可以出门散散步，去杂货店购物，只要维持6英尺的距离。不过，这项命令将会如何执行，目前还不清楚。更显著的影响可能是社区对不遵守命令者的社会压力。
People will ask, well, how will you enforce?As I say, there's a social contract here. People, I think, recognize the need to do more and to meet this moment. People will self-regulate their behavior. They'll begin to adjust and adapt as they have been quite significantly. We will have social pressure, and that will encourage peop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Just a nod and look saying, hey, maybe you should reconsider just being out there on the beach, being 22 strong at a park.It's time for all of us to recognize,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community, we need to do more to meet this moment.
纽森强调，加州将更积极地对针对亚洲人的仇视袭击行为进行执法。他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有关官员表示，待在家中的指令除了能够减少传播之外，还能够为购买口罩、呼吸器等医疗用具争取时间，因应之后在医院可能出现的病床短缺情形。纽森星期四也致信特朗普总统，要求部署美军的医疗舰到洛杉矶港，以减轻当地医院的压力。记者许湘云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股市本周两次暴跌熔断。我们请纽约记者方斌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一周来，在经历了两次暴跌、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之后，周四，美国的股票市场开始出现了回归平稳的迹象。
Well, the market is appears to be sort of striving to find some sort of stability. We actually on Thursday late in the session we have so far survived a test of Wednesday's low in the S&P 500. And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be able to put an advancing day in today?And then follow up with another gain on Friday. That's something we haven't seen the S&P 500 do since February 12th, back-to-back up days. So today's action seems to be the market trying to find some sort of stability, but it remains fragile. An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it can sustain a turn up here when there is so much uncertainty about how this virus impact is ultimately going to play out on the economy.
周一，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爆发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狂泻3000点。周二，市场虽出现强力反弹，但周三由于疫情恶化的消息，令市场再度出现恐慌性抛售，道指跌破20000点，一度抹去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所有收益。周五显示投资人恐慌情绪的震荡指数终于出现下降。本周以来，联邦和州政府采取了更严格的社交疏远措施，关闭餐馆、酒吧、健身房。随之而来，美国将出现失业率的大幅攀升。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
So I think the big thing is to make sure firms, individuals, family, everybody gets through financially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virus, and then they can participate in the economy without having, being financially destroyed because of the virus, and you'll see the economy ramp up pretty quickly. But if we get broad-based business de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struction, then that's going to be more of a challenge on the other side.
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国股市早盘交易在前一个交易日的带动下，主要指数继续上扬。另外，由于纽约证交所已经出现了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为防控疫情， 从周一开始，纽约证交所将关闭其传统的室内部分，全部采用线上电子交易。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一家制药公司正在研发对抗新冠病毒的单次注射疫苗。来看报道。
总部位于加州的大角星制药公司得到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1000万美元款项，与杜克大学医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开发及制造潜在疫苗。
Manufacturing is done here, and the testing will be done in Singapore, and the clinical trial will be held in Singapore as well.
大角星制药公司计划在得到新加坡政府批准后，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合作，扩大其发行范围，不过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这家生物科技制药公司夜以继日工作，希望尽快得到批准，以便四月在新加坡开始临床试验。
So one of the unique aspects of our technology is that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single shot vaccine. A lot of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ype of vaccines that you need to go inAnd then a month later, you get a booster, a second shot, or even two boosters, two or three shots. Our aim is to have a single shot vaccine. Expect to see over the coming months is different companies and different technologies being evaluated in the clinic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regulatory agencies. Arcturus is planning on evaluating our technology in the country of Singapore as soon as possible. If this works,then of course we want to apply this to as many countries and as many people that we can reach and as quick as possible. This is a global effort. It is very real. It is very serious.
与此同时，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星期二表示，已和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签署一项协议，共同开发用于对抗新冠病毒的潜在疫苗。这两家制药商在联合声明中说，将立即展开合作，并且已签署在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该疫苗的意向书。
一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表示，台湾对抗新冠疫情成效显著，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值得美国参考。
爆发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持续在美国和欧洲蔓延，邻近的韩国和日本也无可幸免。不过，原本外界认为将成重灾区的台湾，防疫成果令各国惊艳。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政策成果暨预防中心主任王志宏对美国之音说，台湾自 SARS 之后就已为下一次可能的疫情做足准备。2004年成立的国家卫生指挥中心负责收集和分析各地疫情资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该机构进行直接联系。王志宏认为，美国可考虑成立类似机构，将有助于联邦政府和各州信息整合，协调一致对策。
So when you get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states,
这么一来，在得到来自不同州的信息的时候，有人能立即到现场处理，并且面对面的讨论，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这会更有效率。一则信息不必经过五个人转手，那会很难确保信息的完整正确，所以需要一个总指挥中心，收集来自各州、地方政府和联邦机构的所有信息。
And federal agencies.
王志宏说。台湾对疫情反应迅速积极，在疫情还不严重时，就已加强对旅客检测，采取前瞻性做法，为抗疫争取时间。在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发出旅游警示后，几个主要机场等候检疫与海关检查的人潮大排长龙，可能形成防疫漏洞。王志宏表示，科技和数据分析是台湾处理疫情的重要一环。台湾整合了全民健保系统和移民署资料，医生可迅速得知病人是否曾赴警示地区旅行。他说，美国在应对疫情上虽起步较晚，但美国有最好的科技和专家，他有信心能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解决这场危机。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you really ought to deploy the type.
美国需要部署我们拥有的科技和能力来应对疫情。即使在平时，我们也有查看这些健康数据的机会。我认为现在是美国整合这些数据的最佳时机，从美国各地收集这些数据，确保他们的相关性和类别。 以及保障信息不会外流，只用来对抗疫情这个目的。
王志宏说，通过大数据，专家们可试着分析病毒传播模式，借以推测下一个可能爆发疫情的地点，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王志宏担忧美国本地的社区传播还会在未来几周扩大。
在中国，我的理解是他们封锁了道路，封锁了整个城市，但是民主国家很难这么做。我认为民主国家需要做的重要事情是与人们保持持续不断的沟通，确保人们和政府站在同一边，而不是试图违反政府的建议。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政府，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利益。
王志宏说，在与民众的交流上，联邦、州级和地方政府需保持信息的一致性，避免说法不同造成困惑，同时要加强打击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消除不必要的惶恐。美国之音许湘云、张真华盛顿报道。
卫生官员们说，新冠疫情大流行对于非洲大陆有着特殊的影响，因为那里负担已经过于沉重的卫生系统正在苦苦挣扎之中。我们来看报道。
新冠病毒正在非洲大陆上蔓延，至少30个国家有数百人感染，其中包括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南非。这些国家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病例最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毫不掩饰地说出最糟糕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We should do all we can to cut it from
我们要竭尽所能将疫情杀死在萌芽状态，也要预料发生最坏的情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病毒在其他各州和国家传播那么快，在加速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建议。我认为非洲应该醒来，非洲大陆应该醒来。
Africa should wake up. My continent should wake up.
卫生官员说，他们特别担心在非洲大陆某些地区普遍严重存在的健康问题。
But we have not seen the way this virus will behave in other.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病毒在艾滋病毒高发人口中如何表现。没看到在营养不良的儿童中如何表现，如果出现怎么办？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准备。
南非病例数字的上升，促使总统拉马福萨宣布了严厉的措施，以试图减缓该病毒的传播。例如，到高风险国家旅行的禁令、学校停课以及禁止超过100人聚会的禁令等。南非恰巧是世界上艾滋病毒问题负担最重的国家。
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关于这种疾病如何影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具体信息。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从其他呼吸道病例以及他们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的表现，我们确实知道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有罹患更严重疾病的风险。
专家表示，非洲必须为严峻的现实做好准备，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旅程。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支持者说，新冠疫情影响了他的总统竞选。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一系列重大的初选失利后，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据报道正在考虑结束他的总统竞选，放弃与前副总统拜登争夺民主党总统提名，但很多他的充满激情的年轻的支持者们还没有准备放弃。
I don't think I am obliged to vote for the moderate just because, you know, I think that's pretty ridiculous. There's a large chunk of the Democratic electorate that feels pretty passionately about Bernie.
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凭借着全民医保和免费大学教育这样的进步派议程，获得了狂热的支持者。对他的支持者来说，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焦点的新冠病毒危机，凸显了这些政策的必要性。然而，选民们今年团结在更为温和的拜登周围。 拜登在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帮助实施了有限的医疗改革。
To me and to many other people who study presidential rhetoric, would suggest that voters would want to go with the person who portrays the most stability, the most knowledge of the way government works, the most sort of stability in a gentle, less than authoritarian sense.
许多民主党人希望防止2016年的情况重演。在2016年的选举中，桑德斯对希拉里·克林顿旷日持久的初选挑战导致民主党的分裂。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希拉里输给特朗普总统的原因之一。前副总统拜登已经向桑德斯的支持者伸出了橄榄枝。
So let me say, especially to the young voters who have been inspired by Senator Sanders, I hear you. I know what's at stake. I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但许多桑德斯的追随者对拜登在初选中的上升深感失望，他们不信任拜登在政治上的温和立场，并质疑最近几场初选的有效性。在这些初选中，许多选民为了避免感染新冠病毒而待在家里不去投票。
I don't know how legitimate these results are. I don't know if we can use them as a barometer for how people actually feel right now.
Feel the burn!
即使桑德斯承认败选，他的很多支持者未必会这么做。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华裔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这样的言论对他的选情又有何种影响？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为我们介绍。
近来，特朗普总统多次在推特和记者会上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美国华裔社区中引发激烈讨论。一些华裔选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呢，从国际社会来讲的话，现在这种瘟疫是全球性的，我们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团结一致来克服这场可以说是本世纪最严重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那如果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某一个瘟疫就是指这个称谓为某一个国家的话，确实对国际合作是不利的。那么对美国的华人甚至亚裔来讲呢，这也是不利的，因为这把我们放到了一个不太安全的一个境地。我们华人觉得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甚至我们的生命安全会由于这样的一些不利的联想造成一些个别一些美国社会的一些不法分子甚至是种族主义者能够对亚裔有可能造成伤害。所以说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两点讲，讲这个美国政府包括川普总统本人都不应该继续使用这样的名称。
特朗普总统一再否认使用中国病毒是种族主义，并表示这是反击中国政府提出的病毒可能是美军传播的说法。在一场记者会上，他再次表示病毒来源是中国，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术语，而称美军传播病毒才是污名化。
Because it comes from China. It's not racist at all, no, not at all. It comes from China. That's why. It comes from China. I want to be accurate. Yeah, please, John, please. I have great love for all of the people from our country, but...as you know, China tried to say at one point, maybe they stopped now, that it was caused by American soldiers. That can't happen.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Not as long as I'm president. It comes from China.
特朗普总统这样的说法是否会导致他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失去华裔选民的选票呢？
川普总统有在华人里有他的铁票区。而且热情是相当的高，特别在2016年表现出甚至比其他族裔更高的火焰，甚至一些口号，这个我想你也都还记得。所以对于华人这个选票区来说，会有一批铁票区域，也是跟美国主流社会的这个川普的铁票区一样，是非常热情，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应该说是对这一部分没有影响，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会对一些中间的选民或者当然左翼的选民近年对川普总统这个可能有，特别是极左这部分对他的，因为2016年他们输得非常的 surprise， 这个很意外，那么今年呢会更有热情的来更会出来反对。那么问题对于中间选民来说，应该说这种影响是有的。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呢，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还继续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华人应该是越来越少，这次这件事情只会更加给他减分，不会给他加分。
近年来，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如何增加在美国政治中的话语权是美国华裔社区越来越关切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必要过于去计较这些谁说了个啥，谁怎么怎么样，谁歧视了谁。我觉得呢，就是还是这样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的华人社区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公民，能够参与这个社会，把这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家，把作为自己孩子的未来的地方，我想这是对我们社区最大的帮助。
顾及不顾及华裔社区的选民这点，这是以后我们华人自己要去努力的。怎么能够减少内斗？怎么能够有更多的人进行参与？怎么进行为了孩子对吧，也为了自己去进行不光是参与，而且捐助积极，也不光是大选选后的各种参与，华人一定要加强。这个是政治家重视你的唯一办法，唯一路径。
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漫画家改写了《纽约客》杂志的漫画历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4岁的漫画家利兹·蒙塔古住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间小公寓，他在这里为《纽约客》杂志创作他的大部分漫画。大约在一年前，他开始为这份刊物工作，他因而成为这份杂志的第一位黑人女性漫画家。
I was scrolling through Instagram one day, honestly, and was on the New Yorker Cartoons Instagram and was just like scrolling through and noticed that a lot of the characters looked the same. A lot of them had the same skin tone. A lot of them were like dealing with subjects within the same like class structure, if that makes sense. And I just felt like, oh, like they could really diversify their topics. They could really diversify the characters being used. And so I just like hit the email button and just was like, hey, big fan, but I think that you guys should really start using like more artists if you can, artis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just contribute more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n surprisingly, Emma Allen, who's the cartoon editor, emailed me back and basically asked if I had anyone that I could recommend, and I said me.
编辑们一看他的作品就要求他加入团队。他的第一份作品是站在屋顶上的两个黑人妇女，两星期后就发表在杂志上。这个杂志的漫画编辑每星期收到数以千计的素描和草图，但发表的大约只有15幅。去年《纽约客》杂志至少发表了6幅蒙塔古的漫画，他正在为下几期的杂志创作更多的作品。他和这份杂志的合作为他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Everything kind of changed. I just started getting so many more career opportunities, so many more just people like noticing me, which has been kind of weird. I got a book deal from Random House, which was incredible. And it's just like, I'm now able to support myself fully as an artist,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蒙塔古说他希望别人了解，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要有信心，在反击由于性别、种族和年龄所产生的刻板印象方面大有帮助。
Once you decide like my perspective is valid, it's good enough, I'm good enough, and like I'm going to, you know, hold my ground with other people to convince them that I'm good enough, then that's really like the biggest battle.
蒙塔古现在可以自由创作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没有搬去纽约市，而是搬到费城，靠近他的家人，并继续创作他的艺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国考虑关闭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
直到3月20号星期五为止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已经超过了15000多人，同时呢，死亡的病例也已经超过了200人。那么在星期五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说，现在白宫正在跟参议院还有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参议员讨论新一轮的纾困法案。他强调呢，民众将可以得到带薪的病假。那但是呢，目前参议院当中的法案其实他的草案当中呢，将会给予企业有更多的减税的优惠，但是呢，在民众的这个带薪病假方面呢，会有所限制。那么呢，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还有参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已经发出了共同声明，说这份法案呢，并非完全造福劳工，而是把财团置于劳工之前。那目前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表示说，目前将会来暂停学生贷款的利息，那请这些贷款人呢可以跟他们的借款公司联系。那同时呢，财政部也已经宣布了，财政部长穆努钦说，原本4月15号截止的报税日将会延期到7月15号。不过如果民众认为自己可以获得退税的话呢，还是可以尽快报税，这样就可以获得现金。那么此外，特朗普也说他正在跟许多的州长们做联系，包括他昨天已经跟很多州长们进行了视讯的会议。那么呢包括纽约州的州长库摩也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了联系。那么那个纽约州长上午呢才刚刚宣布说，将关闭在纽约州里面属于非必要性的商家。那么这预计将会影响全纽约州7000家的商店。那特朗普总统呢，在简会上也说，正在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讨论抑制疫情扩大。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也说，他说美加还有美墨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将会限制某一些非必要的交通。蓬佩奥说呢，将会开始实施一些边境的限制，所以现在呢，在海外的美国公民，除非你是想要继续留在那个地方，那么请尽快准备回美国。那么此外呢，美国卫生部长阿扎也宣布了，他说根据公共卫生法呢，将会限制某一些人进入美国。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呢，星期五的上午在白宫告诉记者们说，他说呢，有些国家现在已经关闭边境，而美国公民也还在他们的国家当中，所以呢，现在国务院正在处理，就像当初在中国的情况一样。但是呢，我会鼓励所有回到海外居住地的美国人，虽然看到旅游限制了，但不需要马上搭机回美。我们不需要机场的爆满，我们会筛检你们，会把你们隔离。那沃尔夫呢，接着中午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则是表示，美国正在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政府合作，来施加某些旅游限制啊，同时呢，将会确保货物、贸易还有医护人员都能够继续的来往边境之间。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呢，在白宫也呼吁美国民众要小心假讯息。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新闻简报上也提到，他说他有看到美国人民抢购这个物资的现象，他说他也看到很多空的货架，他可以理解人民有购物的需要。那么副总统彭斯则是说呢，大家关心的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他说呢，包括这个医疗口罩 N95 的短缺，那么将会在本周末会宣布一起大的 N95 的订单。此外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除了特朗普总统之外，国务卿蓬佩奥也在简报会上使用了中国病毒这个词。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要求全州居民除了必要的活动以外，其他时候必须待在家中。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琳为我们介绍。
加州是全美新冠疫情第三严重的州，州长纽森星期四采取了较其他州更为严格的举措，要求全州的将近4000万的居民待在家中防疫，非必要情形不要出门。纽森表示，新冠疫情的传播有可能导致加州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There's a mutuality and there's a recognition of our interdependence that requires of this moment that we direct a statewide order for people to stay at home.That directive goes into force and effect this evening, and we were confident,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ill abide by it.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五也下达了州民待在家中的指令。 加州州长纽森是在萨克拉曼多的州紧急行动中心宣布这项指令的。紧急救援人员通常在这里协调对野火和地震的反应。纽森在这里表明了新冠病毒对人群带来的风险不亚于天然灾害。纽森援引数据模型表示，56%的加州人口，超过2500万人，可能在未来8周感染新冠病毒。他说，现在是时候把他对家人说的话告诉加州州民。他说，这不会是永久状态，只是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回头看时，这些决定都是关键。纽森说，加州大部分零售商店，包括室内购物中心，都应要求关闭，大多数公司办公室也关闭。不过，银行、杂货店、药局、自助洗衣店和一些店家除外。医护人员和公交车司机等人员则继续工作。官员强调，这项命令不是要求民众禁足，鼓励人们可以出门散散步，去杂货店购物，只要维持6英尺的距离。不过，这项命令将会如何执行，目前还不清楚。更显著的影响可能是社区对不遵守命令者的社会压力。
People will ask, well, how will you enforce?As I say, there's a social contract here. People, I think, recognize the need to do more and to meet this moment. People will self-regulate their behavior. They'll begin to adjust and adapt as they have been quite significantly. We will have social pressure that will encourage peop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just a nod and look, saying, hey, maybe you should reconsider just being out there on the beach, being 22 strong at a park.It's time for all of us to recognize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community, we need to do more to meet this moment.
纽森强调，加州将更积极地对针对亚洲人的仇视袭击行为进行执法。他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有关官员表示，待在家中的指令除了能够减少传播之外，还能够为购买口罩、呼吸器等医疗用具争取时间，因应之后在医院可能出现的病床短缺情形。纽森星期四也致信特朗普总统，要求部署美军的医疗舰到洛杉矶港，以减轻当地医院的压力。记者许湘云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股市本周两次暴跌熔断。我们请纽约记者方斌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一周来，在经历了两次暴跌、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之后，周四美国的股票市场开始出现了回归平稳的迹象。
Well, the market is appears to be sort of striving to find some sort of stability. We actually on Thursday late in the session we have so far survived a test of Wednesday's low in the S&P 500. And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be able to put an advancing day in today?And then follow up with another gain on Friday. That's something we haven't seen the S&P 500 do since February 12th, back-to-back up days. So today's action seems to be the market trying to find some sort of stability, but it remains fragile. An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it can sustain a turn up here when there is so much uncertainty about how this virus impact is ultimately going to play out on the economy.
周一，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爆发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狂泻3000点。周二，市场虽出现强力反弹，但周三由于疫情恶化的消息，令市场再度出现恐慌性抛售，道指跌破20000点，一度抹去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所有收益。周五显示投资人恐慌情绪的震荡指数终于出现下降。本周以来，联邦和州政府采取了更严格的社交疏远措施，关闭餐馆、酒吧、健身房。随之而来，美国将出现失业率的大幅攀升。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
So I think the big thing is to make sure firms, individuals, family, everybody gets through financially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virus, and then they can participate in the economy without having, being financially destroyed because of the virus, and you'll see the economy ramp up pretty quickly. But if we get broad-based business de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struction, then that's going to be more of a challenge on the other side.
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国股市早盘交易在前一个交易日的带动下，主要指数继续上扬。另外，由于纽约证交所已经出现了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为防控疫情。 从周一开始，纽约证交所将关闭其传统的室内部分，全部采用线上电子交易。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一家制药公司正在研发对抗新冠病毒的单次注射疫苗。来看报道。
总部位于加州的大角星制药公司得到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1000万美元款项，与杜克大学医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开发及制造潜在疫苗。
Manufacturing is done here, and the testing will be done in Singapore, and the clinical trial will be held in Singapore as well.
大角星制药公司计划在得到新加坡政府批准后，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合作，扩大其发行范围，不过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这家生物科技制药公司夜以继日工作，希望尽快得到批准，以便四月在新加坡开始临床试验。
So one of the unique aspects of our technology is that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single shot vaccine. A lot of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ype of vaccines that you need to go inAnd then a month later, you get a booster, a second shot, or even two boosters, two or three shots. Our aim is to have a single shot vaccine. Expect to see over the coming months is different companies and different technologies being evaluated in the clinic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regulatory agencies. Arcturus is planning on evaluating our technology in the country of Singapore as soon as possible. If this works,Then of course we want to apply this, to as many countries and as many people that we can reach and as quick as possible. This is a global effort. It is very real. It is very serious.
与此同时，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星期二表示，已和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签署一项协议，共同开发用于对抗新冠病毒的潜在疫苗。这两家制药商在联合声明中说，将立即展开合作，并且已签署在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该疫苗的意向书。
一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表示，台湾对抗新冠疫情成效显著，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值得美国参考。
爆发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持续在美国和欧洲蔓延，邻近的韩国和日本也无可幸免。不过，原本外界认为将成重灾区的台湾，防疫成果令各国惊艳。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政策成果暨预防中心主任王志宏对美国之音说，台湾自 SARS 之后就已为下一次可能的疫情做足准备。2004年成立的国家卫生指挥中心负责收集和分析各地疫情资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该机构进行直接联系。王志宏认为，美国可考虑成立类似机构，将有助于联邦政府和各州信息整合，协调一致对策。
So when you get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states,
这么一来，在得到来自不同州的信息的时候，有人能立即到现场处理，并且面对面的讨论，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这会更有效率。一则信息不必经过五个人转手，那会很难确保信息的完整正确，所以需要一个总指挥中心，收集来自各州、地方政府和联邦机构的所有信息。
And federal agencies.
王志宏说。台湾对疫情反应迅速积极，在疫情还不严重时就已加强对旅客检测，采取前瞻性做法为抗疫争取时间。在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发出旅游警示后，几个主要机场等候检疫与海关检查的人潮大排长龙，可能形成防疫漏洞。王志宏表示，科技和数据分析是台湾处理疫情的重要一环。台湾整合了全民健保系统和移民署资料，医生可迅速得知病人是否曾赴警示地区旅行。他说，美国在应对疫情上虽起步较晚，但美国有最好的科技和专家，他有信心能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解决这场危机。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you really ought to deploy the type of technology.
美国需要部署我们拥有的科技和能力来应对疫情。即使在平时，我们也有查看这些健康数据的机会。我认为现在是美国整合这些数据的最佳时机，从美国各地收集这些数据，确保他们的相关性和类别。 以及保障信息不会外流，只用来对抗疫情这个目的。
王志宏说，通过大数据，专家们可试着分析病毒传播模式，借以推测下一个可能爆发疫情的地点，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王志宏担忧美国本地的社区传播还会在未来几周扩大。
在中国，我的理解是他们封锁了道路，封锁了整个城市，但是民主国家很难这么做。我认为民主国家需要做的重要事情是与人们保持持续不断的沟通，确保人们和政府站在同一边，而不是试图违反政府的建议。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政府，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利益。
王志宏说，在与民众的交流上，联邦、州级和地方政府需保持信息的一致性，避免说法不同造成困惑，同时要加强打击虚假信息和假新闻，消除不必要的惶恐。美国之音许湘云、张真华盛顿报道。
卫生官员们说，新冠疫情大流行对于非洲大陆有着特殊的影响，因为那里负担已经过于沉重的卫生系统正在苦苦挣扎之中。我们来看报道。
新冠病毒正在非洲大陆上蔓延，至少30个国家有数百人感染，其中包括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南非。这些国家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病例最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毫不掩饰地说出最糟糕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We should do all we can to cut it from
我们要竭尽所能将疫情杀死在萌芽状态，也要预料发生最坏的情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病毒在其他各州和国家传播那么快，在加速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建议。我认为非洲应该醒来，非洲大陆应该醒来。
Africa should wake up. My continent should wake up.
卫生官员说，他们特别担心在非洲大陆某些地区普遍严重存在的健康问题。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病毒在艾滋病毒高发人口中如何表现，没看到在营养不良的儿童中如何表现，如果出现怎么办？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准备。
南非病例数字的上升促使总统拉马福萨宣布了严厉的措施，以试图减缓该病毒的传播。例如，到高风险国家旅行的禁令、学校停课以及禁止超过100人聚会的禁令等。南非恰巧是世界上艾滋病毒问题负担最重的国家。
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关于这种疾病如何影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具体信息。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从其他呼吸道病例以及他们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的表现，我们确实知道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有罹患更严重疾病的风险。
专家表示，非洲必须为严峻的现实做好准备，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旅程。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的支持者说，新冠疫情影响了他的总统竞选，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一系列重大的初选失利后，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据报道正在考虑结束他的总统竞选，放弃与前副总统拜登争夺民主党总统提名，但很多他的充满激情的年轻的支持者们还没有准备放弃。
I don't think I am obliged to vote for the moderate just because, you know, I think that's pretty ridiculous. There's a large chunk of the Democratic electorate that feels pretty passionately about Bernie.
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凭借着全民医保和免费大学教育这样的进步派议程，获得了狂热的支持者。对他的支持者来说，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焦点的新冠病毒危机，凸显了这些政策的必要性。然而，选民们今年团结在更为温和的拜登周围。 拜登在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帮助实施了有限的医疗改革。
To me and to many other people who study presidential rhetoric, would suggest that voters would want to go with the person who portrays the most stability.The most knowledge of the way government works, the most sort of stability in a gentle, less than authoritarian sense.
许多民主党人希望防止2016年的情况重演。在2016年的选举中，桑德斯对希拉里·克林顿旷日持久的初选挑战导致民主党的分裂。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希拉里输给特朗普总统的原因之一。前副总统拜登已经向桑德斯的支持者伸出了橄榄枝。
So let me say, especially to the young voters who have been inspired by Senator Sanders, I hear you. I know what's at stake. I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但许多桑德斯的追随者对拜登在初选中的上升深感失望。他们不信任拜登在政治上的温和立场，并质疑最近几场初选的有效性。在这些初选中，许多选民为了避免感染新冠病毒而待在家里，不去投票。
I don't know how legitimate these results are. I don't know if we can use them as a barometer for how people actually feel right now.
即使桑德斯承认败选，他的很多支持者未必会这么做。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华裔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这样的言论对他的选情又有何种影响？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为我们介绍。
近来，特朗普总统多次在推特和记者会上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美国华裔社区中引发激烈讨论。一些华裔选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呢，从国际社会来讲的话，现在这种瘟疫是全球性的，我们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团结一致来克服这场可以说是本世纪最严重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那如果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某一个瘟疫就是指这个称谓为某一个国家的话，确实对国际合作是不利的。那么对美国的华人甚至亚裔来讲呢，这也是不利的，因为这把我们放到了一个不太安全的一个境地。我们华人觉得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甚至我们的生命安全会由于这样的一些不利的联想造成一些个别一些美国社会的一些不法分子甚至是种族主义者能够对亚裔有可能造成伤害。所以说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两点讲讲，这个美国政府包括川普总统本人都不应该继续使用这样的名称。
特朗普总统一再否认使用中国病毒是种族主义，并表示这是反击中国政府提出的病毒可能是美军传播的说法。在一场记者会上，他再次表示，病毒来源是中国，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术语，而称美军传播病毒才是污名化。
Because it comes from China. It's not racist at all. No, not at all. It comes from China. That's why. It comes from China. I want to be accurate. Yeah, please, John. Please. I have great love for all of the people from our country, but.As you know, China tried to say at one point, maybe they stopped now, that it was caused by American soldiers. That can't happen.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Not as long as I'm president. It comes from China.
特朗普总统这样的说法是否会导致他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失去华裔选民的选票呢？
川普总统在华人里有他的铁票区。而且热情是相当的高，特别在2016年表现出甚至比其他处于更高的火焰，甚至一些口号，这个我想你也都还记得。所以对于华人这个选票区来说，会有一批铁票区域，也是跟美国主流社会的这个川普的铁票区一样，是非常热情，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应该说是对这部分没有影响，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会对一些中间的选民或者当然左翼的选民今年对川普总统这个可能有，特别是极左这部分对他的，因为2016年他们输得非常的 surprise， 在这个很意外，那么今年呢会更有热情的来更会出来反对。那么问题对于中间选民来说，应该说这种影响是有的。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呢，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还继续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华人应该是越来越少，这次这件事情只会更加给他减分，不会给他加分。
近年来，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如何增加在美国政治中的话语权是美国华裔社区越来越关切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必要过于去计较这些谁说了个啥，谁怎么怎么样，谁歧视了谁。我觉得呢，就是还是这样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的华人社区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公民，能够参与这个社会，把这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家，把作为自己孩子的未来的地方，我想这是对我们社区最大的帮助。
顾及不顾及华裔社区的选民这点，这是以后我们华人自己要去努力的。怎么能够减少内斗？怎么能够有更多的人进行参与？怎么进行为了孩子对吧，也为了自己去进行不光是参与，而且捐助积极，也不光是大选选后的各种参与，华人一定要加强，这个是政治家重视你的唯一办法，唯一路径。
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漫画家改写了《纽约客》杂志的漫画历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4岁的漫画家利兹·蒙塔古住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间小公寓，他在这里为《纽约客》杂志创作他的大部分漫画。大约在一年前，他开始为这份刊物工作，他因而成为这份杂志的第一位黑人女性漫画家。
I was scrolling through Instagram one day, honestly, and was on the New Yorker Cartoons Instagram and was just like scrolling through and noticed that a lot of the characters looked the same. A lot of them had the same skin tone. A lot of them were like dealing with subjects within the same like class structure, if that makes sense. And I just felt like, oh, like they could really diversify their topics. They could really diversify the characters being used. And so I just like hit the email button and just was like, hey, big fan, but I think that you guys should really start using like more artists if you can, artis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just contribute more to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n surprisingly, Emma Allen, who's the cartoon editor, emailed me back and basically asked if I had anyone that I could recommend, and I said me.
编辑们一看他的作品，就要求他加入团队。他的第一份作品是站在屋顶上的两个黑人妇女。两星期后就发表在杂志上。这个杂志的漫画编辑每星期收到数以千计的素描和草图，但发表的大约只有15幅。去年《纽约客》杂志至少发表了6幅蒙塔古的漫画，他正在为下几期的杂志创作更多的作品。他和这份杂志的合作为他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Everything kind of changed. I just started getting so many more career opportunities, so many more just people like noticing me, which has been kind of weird. I got a book deal from Random House, which was incredible. And it's just like, I'm now able to support myself fully as an artist,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蒙塔古说他希望别人了解，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要有信心，在反击由于性别、种族和年龄所产生的刻板印象方面大有帮助。
Once you decide like, my perspective is valid, it's good enough, I'm good enough, and like, I'm going to...you know, hold my ground with other people to convince them that I'm good enough, then that's really like the biggest battle.
蒙塔古现在可以自由创作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没有搬去纽约市，而是搬到费城，靠近他的家人，并继续创作他的艺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